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7月20号，公元2004年9月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汇总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西藏问题一定会获得解决；西藏青年会第12届大会正式召开；中国不满，人权组织支持西藏，反对北京举办奥运；联合国官员称西藏未能普及9年义务教育。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印度锡克邦的阿姆瑞特萨城市和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各项访问一程后，于今天早上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萨拉。达赖喇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西藏问题一定会获得解决。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吉米特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从本周三启程前往锡克邦参加在当地举行的锡克教古鲁格兰德萨希普圣经迎请到阿姆瑞特萨锡克基庙400周年纪念日仪式。达赖喇嘛在阿姆瑞特萨接受印度吹奔社的有关藏中关系方面的采访时表示，西藏问题这样一下子看的话，短时间内似乎没有什么解决的希望，但是从国际形势变化的长远利益来看，西藏问题最终会圆满获得解决，对此我们将抱有很大的希望。达赖喇嘛还表示，世界在变，中国也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也许这种变化将会对本身没有多大希望的西藏状况带来更大的希望。达赖喇嘛强调，不管需要多长时间，世界将一定会成为一个和平、自由和法治的大家庭。达赖喇嘛对锡克教这次举行的仪式发表讲话时表示，虽然我不是锡克教教徒，但是我尊重各教派为人类开示慈悲、非暴力、爱和服务的精神。印度锡克教的古鲁格兰德萨希普圣经中的言教和理论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培养慈悲心起到了有力的作用。达赖喇嘛结束在阿姆瑞特萨境内的仪程后，本周四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为印度前高级法官我妈先生撰写的《全球新人权》一书进行了揭幕。本周四上午从新德里乘飞机前往珍迪嘎城市附近的朗格城，今天早上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萨拉。
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伦萨拉的西藏非官方性最大的主张西藏独立组织西藏青年会议，今天早上8点钟在达伦萨拉西藏下儿童总学校会议大厅中召开了为期6天的西藏青年会第12届大会。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前任部长戈德仁波切和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前任首席部长索南多杰为首的部分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西藏青年会各地方分会成员、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各新闻媒体记者等300多人出席了今天的会议。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彭祖在开幕仪式上首先向主要嘉宾和来自各界的人士表达了问候，并且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在过去一年里西藏青年会先后在南非、台湾、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英国、捷克共和国、尼泊尔、西京、印度等国家中举行的各种宣传西藏问题活动。他说，目前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同时还得到了国际各政府和组织的支持和关注，这些成果是离不开西藏青年会和全体西藏人民在世界各地展开宣传西藏问题活动所做出的努力。格桑彭祖还说，西藏青年会在过去的34年里为西藏人民的自由事业做出过引进的责任和贡献， 这次会议代表着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新的专辑，因此西藏青年会在将来继续加强展开西藏独立运动，使西藏人民尽快重获自由。他还呼吁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为西藏独立继续支持和关注西藏青年会的有关事业。最后他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永驻长寿，并且西藏人民尽快重获自由，团聚在西藏。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前任部长戈德仁布齐在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政府指指今年藏人悬挂和供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并且大量汉人移民到西藏，对西藏的文化、语言、传统等方面正在遭受着严重的侵蚀。因此西藏青年一代要加强学习西藏传统文化的同时，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并承担和继承西藏事业是非常重要。他还着重强调，西藏青年会与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藏人之间搞好关系和建立互动是极其重要的。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索南多杰也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且颁发了有关西藏青年会特制的奖品。在会上将西藏青年独立奖颁给了长期为西藏独立和境内藏人的人权做出杰出贡献的达赖喇嘛兄长达赖仁波切，将爱国英雄奖颁给了西藏前政治犯、著名的扎西监狱十四个女之一的彭索尼珍，文化奖颁给了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社会服务奖颁给了被判处死缓正在中国狱中服刑的西藏东部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西藏青年会优秀青年奖颁给了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地方峰会、邦德拉地方峰会、博拉扎西林地方峰会。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群在例行记者会上就驱逐支持西藏问题的两名外籍游客举行的抗议事件进行辩护。他指出，游客应该避免涉及中国政治。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道的报道。
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在9月2号星期四下午举行了暑期结束后第一场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昨天下午在记者会上仍维持一贯实问虚答的态度回应记者的提问。一名记者询问有关人权组织反对中国举办奥运的问题，孔权并未正面回答，他只表示人权组织反对中国举办奥运只是世界60亿人口中的少数。不过孔权倒是透露，两名外籍游客上周一8月30号在北京奥运体育广场外展示支持西藏问题的标语，反对2008年在北京举行奥运会。孔圈对此表示愤慨，孔圈批评人权组织借旅游名义打政治标语，并表示这是非常不合适的，应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两名外籍游客是33岁的澳大利亚公民连芬兰和一名31岁的美国公民韩善，他们分别来自澳大利亚西藏协会和西藏自由学生运动，这两个组织都属于国际支持西藏网。两人星期一在奥运体育广场外附近一条桥上展示以英语书写的横幅，西藏没有自由，中国不应办奥运。两人起后被拘留，星期二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 BBC 报道说，针对此一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圈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对此感到愤怒，中国每年有大批游客到来，应该说中国非常欢迎他们到来旅游，还有到这里学习和生活。他说，但是至少他们应该尊重他们居住当地的法律和规条，至少他们应该尊重中国的统一和领土主权。孔权说，他们以游客身份进入中国后进行分裂中国的宣传活动是非常不恰当的。当局说，两名游客需要写悔过书，但是似乎没有被起诉。采访这起事件的两名外籍记者，包括一名英国卫报记者，也被短暂拘留。他们在星期一被问话8个小时之后， 押解到北京机场送往香港，暂时还不知道他们是否被正式驱逐出境，如果属实，他们将不允许在五年之内进入中国。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表示，多个西藏运动组织抗议北京主办下届奥运会，是因为西藏的人权状况至今仍没有改善的迹象，这说明中国政府还在一意孤行，无视人权问题，其行为与国际奥委会在2001年7月授权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时的预期背道而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凯瑞·比拉米女士率领的代表团于本周二抵达西藏首都拉萨。联合国代表团这次访问西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地考察西藏境内儿童和妇女的卫生保健、营养、基础教育，以及中国各地区间存在的大量儿童暴受灾害及不平等对待等有关问题。根据美国之音从拉萨发来消息，中国争取改进西藏地区教育的工作取得了一些良好的结果，但是许多贫穷地区的少年儿童仍然没有得到基本的学习教育。联合国估计，全西藏地区的学龄少年儿童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有机会获得法律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国和联合国官员说，西藏少年儿童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条件获得中国法律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这些无法接受教育的人大多数是西藏本地人，而不是那些越来越多的移居到西藏的汉人。所谓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于和平对记者说，由于文化的关系，西藏地区的基础教育入学率远远落后于中国其他地区，因为许多西藏人是牧民，生活在远离人口聚集的地方。实际上，学龄少年儿童文盲的情况并不仅仅限于偏远地区。在西藏首府拉萨，13岁的男孩朱马就整天在街头闲逛，向游客讨钱或者做一些杂活。西藏一孤儿院的负责人要求在不透露姓名的条件下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一些试图开办地下孤儿院的人都被关进了监狱。他说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孤儿院的生活很好，否则这些孩子就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到大街上去。他还说这些孩子大多数会到大街上乞讨，他们到大街上向人民要钱，他们没有机会上学。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的居民的播送突破编译室出版发行的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
我想传教的喇嘛或僧人应当是一位没有派系的政治人士，是受到社会尊重的人士，不仅是指佛教，就是印度教、基督教、穆斯林教等传教人士都应该对照自己所从事的事物是否符合教义，是否符合各自祖师的思想，从这种角度考虑，那么我们也就不难衡量和找出传教士在当今社会中威望渐失，甚至或在宗教的名义上对社会造成紊乱等诸多问题之症结所在。所以对此问题进行思索，改正自身的弊病，那是一位真正宗教人士应该做的事，不然就名存实亡了。我想宗教虽然是公平的，但是一旦传教人的动机和思想有了错误，那么同样也会对宗教及从事宗教事务的人带来声誉的损害。凡此种种，不仅与传教人士有关，对信仰宗教的人士也有极大的关系。
以上听到的是由的居民读播送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的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里。